请听百集广播连续剧《东周列国》，根据冯梦龙的《东周列国志》改编。节目策划：向拱民、于春生，艺术顾问：田月华，剧本统筹：于春生、王翔，编剧：王孝平，导演：李健，音乐作曲、配乐：贾林，音响效果：张艺博，录音合成：王爱义、刘德新，文学编辑：杨雪、邢岩，主题歌作词：天宁，主题歌演唱：杨洪基，剧务：张庆和、文平，监制：向拱民、于春生。请听第十五集，管仲智谋胜楚国。
齐桓公高举尊王攘夷的旗号，打败了侵犯燕国的山戎，平定了鲁国的内乱，又恢复了几乎被北狄灭掉的秦国和魏国，堂堂正正的当上霸主，号令诸侯。正在齐桓公得意踌躇之际，忽然传来楚国攻打郑国的消息，齐桓公拍案大怒，当即召来管仲商议。
仲父，楚国公然攻打郑国，这是要与我们齐国争霸呀，你看我们该如何对待？
我们齐国现在是诸侯霸主，郑国有难不能不救，不救我们就要失信于诸侯。
嗯，说得不错，
而且这次楚国进兵就是冲着我们齐国来的，郑国地处南北要道，是中原的屏障啊，楚国要与我们争霸，就必须先攻打下郑国，而以郑国的实力又完全抵挡不住楚国，
那我们干脆就兴兵解救郑国吧。
目前的形势，解救郑国倒不如就攻打楚国。
对对呀，攻打了楚国，郑国之围就能不攻自解了。
国君一面派人去京城洛邑禀奏周天子，一面以周天子之命号令诸侯尽起八国之兵杀奔荆楚，郑国之围就能不攻自解。
好，寡人立即派人去洛邑。
且慢，尽起八国之兵这是个大举动啊，楚国必定知情，如果楚国早有准备，以逸待劳，诸侯联军也难有必胜的把握。
那仲父的意思是，
我们立即攻打蔡国。
现在是楚国逞威风，郑国即将灭亡，我们却去讨伐蔡国。
是啊，国君，蔡楚两国接壤啊，是邻国，也就是老百姓说的是地接方啊。
啊，地接方。仲父之意是出其不备，攻其不意。
对，
名为讨蔡，实为伐楚。
对，就是这个道理。
那么用什么罪名伐蔡呢？
蔡国得罪过我们齐国呀。国君，你还记得蔡姬那件事吗？
怎么不记得？一想起那件事，我气就不打一处来。
是啊，那次蔡姬陪同国君划船，自以为会水，肆意摇晃小船，使得小船翻倒，国君也掉到水里去了。虽然他奋力救出了国君，但终究还是让国君受了一场虚惊吧。国君派树雕送他回了蔡国，那蔡穆公理当问明情况，赔礼道歉。可是那个蔡穆公却不闻不问，反而将蔡姬送给了楚成王，用自己的妹子去讨好了楚国。
对，攻打蔡国一定要先攻打蔡国，让寡人除出这口怨气。
好吧，那就请国君下令吧。
好， 传令，派一衙去洛邑，向周天子禀报蔡侯之事。
是，
过去，过去。一衙只是个厨子，只能煎炒烹炸，难以担当这样的重任呐。
总父，一衙忠心可嘉。再说，所谓禀报周天子，也就是打个招呼，这差事谁都能干，就是费点脚力，连唾沫都不用费。
那好，那就依了国君吧。
寡人再命管仲领军，率兵车300乘，甲士10000人，分队出发，通知宋、鲁、陈、魏、郑、曹、许7国诸侯合兵一处，讨伐蔡国。
好，我现在就去安排。
启奏国君，树雕求见。
树雕，选他进来。
是，选树雕进见。
树雕，大军就要出发，你来有什么事啊？
国君，臣来请命。
请命？你请什么命啊？
树雕承蒙国君恩宠，常想尽忠效命，这次讨伐蔡国，请国君恩准树雕先率领一支大军悄悄进发，待树雕打破蔡国的都城，再与各国军马会合，望国君恩准。
嗯，好，蔡侯依仗楚国保护，都城从来不设防，你悄悄前去，定能一鼓而下蔡都，寡人等着你的好消息。
是。
树雕请命攻蔡，齐国正直的大臣都有看法，就连鲍叔牙都认为树雕是在抢头功。管仲反倒帮助劝解，既然国君已经定了，对蔡国又不是难以对付的强国，就由他去吧。树雕率军先行，一到蔡国都城下就开始攻城，蔡国拼命抵抗。树雕看天色已晚，怕中埋伏，就先停止了攻城。蔡国大王见是树雕领军，知道树雕是个势利小人，就派一个谋士带着一小车黄金、绸缎等贵重物品，悄悄地来到树雕军中。树雕经不住诱惑，便把齐桓公纠合7路诸侯，名为讨蔡，实为待楚的军事机密透露给蔡国谋士。蔡穆公和蔡国的文武大臣们连夜逃走了。第二天，树雕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蔡国都城，远处8个诸侯国联军的旌旗随风飘扬，齐桓公率领大军过来了。树雕兴高采烈地迎下城去。
拜见国君。
树雕，你攻下蔡国都城了。
国君，树雕略施小计，蔡侯望风而逃，兵不血刃占了蔡国。国君你看，蔡都完好无损。
嗯，好，好样的，果然不负寡人素常的恩宠，立了头功，
还是国君教导有方。
现在各国联军继续向南进发。
齐桓公率领8国大军浩浩荡荡地向楚国进发，他想趁楚国还蒙在鼓里的时候狠狠地教训他一顿。当大队人马来到楚国边境时，竟发现楚国大夫屈完早已等候在那里。
主父，这楚国人怎么预先知道我军要讨伐他们呢？
一定是我军有人走漏了消息，
查出这个人，我杀了他，坏了我的大事。
事已至此，现在只能是随机应变。
怎么应变？
叫他不战而降。
哼，你这说的不是做梦吧？
楚国既然已经有准备了，战我军未必就能大胜，不如以礼服他，让他自己认罪，
恐怕没那么容易吧。
试试再说。
哼，我一定要杀了那个奸人。
国君，你一定要记住，国家的祸患不在外面的敌人，而是在内间呢。
好吧，那就请仲父与那楚国的大夫去交谈吧。
好吧。
啊，曲大夫，你既然是有备而来，管仲愿意听听你有何见教。
管大夫，我们楚王听说八个诸侯国联军的兵马长途跋涉，要来讨伐我们，特地吩咐我来向你们求教。齐国和楚国是两个国家，齐国在北海，楚国在南冥，两国风马牛不相及，不知齐国为什么集合几个诸侯国来践踏楚国。只是我们楚国实在想不通，愿听取管大夫教诲。
从前周朝建立之初，周成王把齐地封给姜太公，就对太公说，天下武侯九伯全由你掌管征伐，以辅佐周氏。相信屈大夫一定知道这事吧。
知道。
自从周平王东迁以后，各国诸侯肆虐不羁，不尊奉周王室。我国国君奉周天子之命，主盟中原，辅佐周氏，这就是尊王攘夷。相信屈大夫也一定知道吧。
也知道。
如今楚国以四等诸侯小国妄自称王，不服周天子的旨意，公然征讨郑国，相信屈大夫不会不知道吧。
管大夫，当今称霸的又何止一个楚国，楚国与郑国自有纠纷，这是楚国和郑国两国之间的事，又何劳齐国出兵呢？至于不服周天子制约，我们不知道指的是哪件事，楚国究竟有什么不恭敬的地方，还望管大夫指明。
你们楚国每年应当上贡包茅啊，为什么今年不上贡呢？
包茅就是周王祭祀时用以过滤酒的包茅。
对呀、啊，不经过包茅过滤，那酒就不能祭祀。
哦，就是因为楚国未贡包茅，周天子就不能祭祀了。
是的。
那好，楚国知罪了，我回去禀报楚王，让他进贡包茅就是了。好吧，那我这就走了。
国君，那楚国大夫走了。
我刚才都听你们说了，你们说的包茅纳贡的事简直如同儿戏。那捆破茅草也值得这样来说吗？
国君呐、啊，不说破茅草又能说什么呢？啊，我能说是因为蔡国国君妹妹的事吗？
哎，楚国并不大罪啊，事急之际，为了让他们屈从，我也就只好捡些芝麻当西瓜了。
那么说，依仲父所见，我们只能就此罢兵了。
不，楚国人向来十分倔强，难满足啊。虽然一时口舌受屈，不用兵刃，恐怕很难叫他们屈服的。
你不是说战未必就能取胜吗？
是，战未必就能取胜，所以要以礼服人呢、啊。但是以礼服人，又必须要以武力支撑。
那依你说，
继续进军，迎而不发。
好吧，那就继续进军。
完回到楚国，向楚成王汇报之后，楚成王听说齐国率领的八个诸侯国联军是因为楚国不向周天子进贡包茅而来讨伐的，一下子就看出这是齐国找的借口。但他看到八国联军浩浩荡荡前后连营十余里，自知不是对手，可要何办，又是大兵压境，就只好又授权屈完到齐国大帐来探听虚实。管仲听说屈完又来了，就先对齐桓公谈论起对策来。
国君，
嗯，
这次屈完又来肯定是探听虚实，但主要是请和来了。
嗯，
如果我们以讨伐楚国而来，以使楚国屈服而归，大功就告成了，请国君对屈完要以礼相待。
寡人也认真想了这事儿，还是仲父说的对，就按仲父说的办。好吧，选屈大夫进来。屈大夫，你又来了。
是啊，我们楚国不去周天子那儿朝贡包茅，使得齐侯率诸侯各国来登门兴师问罪，我们楚国大王已经知罪。齐侯如果能将军队后退一步，我国大王一定唯命是从。
齐大夫深明大义，贵国大王知错就改，寡人回去后即向周天子禀报。从今往后，我们共同尊奉周天子。其实寡人也是别无他求啊。
谢齐侯。
传令退军30里。
楚成王看见八个诸侯国联军果然退军30里，起行于色，以为是联军害怕楚国，就想反悔。屈完立即劝说楚成王千万不能失信，而且指出如果趁着机会向周天子进贡包茅，也能取悦于周天子，将来也能像齐国一样一用周天子的旗号称霸天下。楚成王接受屈完的建议，让屈完带八车锦帛犒劳联军，又带10车青毛先请齐侯过目，然后向周天子进贡。齐桓公清点检验过金帛和包茅以后，十分欣喜，与楚国休盟定好后，就率兵撤回了。在洛邑新继位的周天子周襄王看到很久都不朝贡的楚国现在却派人送来了包茅，万分高兴，高兴之余他当然就更加感谢齐桓公了。听说齐桓公又在窥丘大会各国诸侯，就连忙派立仪官宰孔赶来赴会了。
啊，齐侯，周天子让我来给你传话，这次周天子能登基继位，很感谢齐侯的拥戴之恩呢。
先王先逝之后，理当由嫡亲长子继位，绝不能嫡庶不分，长幼倒置。各国诸侯之中，谁敢不拥戴当今天子，我一定要率兵讨伐他。
哎，如果不是齐侯拥立，周氏也早就乱了。
对我来说，这只是区区小事，不必放在心上。
嗯，
你先去馆舍休息吧。
好，
我还要找管仲商量事情。
那我就先告辞了。
嗯，宣管仲。管仲来了吗？
国君，我来了。您找我有什么事吗？
仲父啊，这次寡人是有心事啊。
有心事，国君， 您有什么心事啊？
刚才宰孔说到周天子这次继位，不是寡人为他做主，差点就乱了朝政。我不由得想起我们齐国，眼下我们齐国也同周王朝一样，一旦我死了以后，难保不争夺王位呀。
那么国君打算百年之后由哪位公子接位呢？
我现在这六个儿子全都是王妃生的，没有嫡亲，以长幼来分，应当传位给乌亏。但以能力强弱和贤愚来分，则应当传位给公子昭。现在六个儿子身后都有一班人，全都势不两立的，可真是难事儿啊。
如果就传位给吴亏呢？
吴亏要是当上国君，以后一定会搞乱国家政事的。
那就传位给公子昭，
就怕吴亏不服气。
如果国君从这次来会盟的诸侯当中选一个贤明的人，把公子昭托付给他呢？
看来也就只有采取这个办法了。
宋公到。
国君，这宋公可是个贤明的人呐。
你是指他让国的事吧？
啊，是啊，当初宋国先君去世的时候，这宋公就是世子，理当即位，可他却要把位让给其他公子。幸亏其他公子怕乱了国政，没有接受君位。从这一点看，这宋公还是尊崇仁义的。
仁义是应该尊崇，就怕他有点迂腐啊。
那就看他怎么对待仁义这两个字了。
就这样，忧心忡忡的齐桓公将自己身后大事托给了自称尊崇仁义的宋襄公。雄心勃勃的宋襄公能举起这仁义的大旗，帮助齐国理顺齐桓公以后的朝政，进而在诸侯中称霸吗？这可是一件说不准的事儿。
上周群雄称霸闹春秋，龙争虎斗烟云过，血雨腥风万民愁，说不过我